大家好，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我是写手丹凤眼，
我是写手黄斑布，
我是写手咪咪眼。
今天好像是第十集
哇、啊、真的、啊、
对，
双位数啊，
双位数、啊、而且我发现我上一集讲错，我说第八集，但上一集明明就第九集，
没有，要逢九要避一下，
是这样吗？
是是是，
应该讲八加一，
没有，好，你们是八加九，
八加九怎么了吗？哎、
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
起，我们的第十七集就一 P 八加九，
好，就一 P 八加九，
做得到十七集的时候已经这样，
好烂，好，然后也没有人发现，好，算了。
好哀伤啊！
但总之，我们新的 IG 已经开张了，叫做 I X Radio、嗯、I X Radio。
对 ，I 是眼球眼睛的 I、嗯、E Y E，
然后 X Radio R A D I O。然后那黄妹妹刚是你说什么要分享？
就是反正我今天就是我个人的脸书的粉专收到一个信，他说：“你嗨，你好。”我是叉叉叉行销公司的叉叉叉，然后，我想邀请你，就是来我们的就是活动，然后有车马费补助。我说，哦，太好了，受到邀约了。哦、他说，然后下面留言说，我想找黄斑部病变的病人，然后可能是糖尿病引发，或者是年纪大。我说，我看起来像病变了吗？
他应该是关键字搜寻。
我想说一天你要了两次，让我觉得就是
为什么？可是。你怎么会搜寻这个，然后看到一个叫做黄斑部的账号？
对啊，然后就传给他说，你觉得
他是因为他黄斑部病变，
就根本没有看机器人吧？或那个人就复制贴？
不是啊，他是行销公司里面的人，他就还有自我介绍，然后还有留他的电话之类。哦、然后我想说，
那可能是罐头讯息、啊
哦。好哦，
罐头讯息。
哦，我真受伤。我想说，我终于有个人合作的机会，
个人业配
没有。
好了，那欢迎大家来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的 IG 可能呢就是会。不定时的发一些奇怪的想法，
对，或者是有些有趣的活动，像我们最近第一个现实动态就是讲我们前一天玩一个画画游戏，然后我们的两位写手就是画得非常传神，就难怪他们是用文字讨生活的。然后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赛，就看谁会赢。目前是
我们把那个到时候领先，到时候把照片贴上发贴文好了，因为限动，大家听到的时候，这时候听到已经不见了。
哦，对对对，好，
对，大家就可以知道
成个记录。
我们之所以成为写手是有原因的，因为只能靠这条路。
我知道我们把那个就是今天24小时结束以后，把那个结束的那个比分图，
就差不多结束的时候要再分享一个新的。
对，
真的画画真的很难呢。
对，画画其实很难。哎，他有些题目真的很难画。
咪咪眼讲这个很有说服力。
对、那个游戏叫传情画意，
对，
然后他就是他，反正他总之就是一个一群人，然后轮流这样子，轮流你会需要看一个题目，然后画画，比如说蜜蜂，然后就画蜜蜂，
然后下一个人就是猜你画了什么，然后再传下去，有点像超级比一比的画画版，
对，然后有时候会抽到一些很抽象的题目，比如说虾饺。啊，到底要怎么画虾饺？
虾饺也不是抽象，虾饺只是不好表达，它是一个很确实的东西，
对。
那时候会给你很抽象，例如说抽到一个
什么，还有什么迷惑，
迷惑
是迷惑是什么？要怎么画？
对，
你就画个问号，然后传给下一个。
还有一个妄想，
对，妄想，
妄想超难画。然后总是在这个游戏中呢，就可以看到出我们就是我跟咪咪的艺术天分何在。
其实你还行，咪咪真的是比较严重一点。
我幻想我那熊这边要这样画，就让他两脚站着。会比较
好一点。你们听到这里呢，就可以回去查看一下我们的 IG， 看一下咪咪是怎样描绘描绘一只熊，一只灰熊的。
我怎么看都是猪。
对，我必须承认，我后来我画完传下去那刻知道，哎呀，出包了，
就会知道了。
而且我坐在咪咪眼的下家，所以我就一直要猜他画什么东西。那我就已经很成功的救场过两三次。
哦，他救场过很多次。对，黄斑部真的浪漫救场。
对，他画灼伤就画一个人手插在那个蜡烛上面，我想说这在点香还是什么？
因为他画都要偏一
点。我要讲一个不公平的事情，眼肉牙画的也很差，眼肉牙有几个也画的很差，你们可以看睫状肌的 IG， 眼肉牙画一些东西也是很离奇。
哦，也是啊，睫状肌画的最好。
对，睫状肌还有感光细胞的画，
对，两个很有艺术天分。果然是一个是在做后置，一个是在做就是我们商品相关
美术商品相关。
那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眼肉牙会当主播了。今天题目
我们过几期预计会邀请眼肉牙来上节目，
你就可以逼问
他。
他已经
就来问我们说，到底什么时候要上？
根本就不是啊。你只用雷点鼻音而已，
到底什么时候要上？
本该是我配音，
本该是我来录 podcast 的。
虽然这样说，不知道会不会被眼肉牙主播 念什么，反正他应该不会听我们节目。
对，上次也是他就是经过别人提醒才会去补听。
对，
他说、哦、他怎么丹凤眼怎么了？痛痛痛房什么东西？
痛房是什么？听到八卦才会去听。
对，他毕竟是我们的就是竞争对手，那我们同个时段这样。
哎、欸，没有啦，我们
录音的时候，
录音的时候、
哦、他也在直播啊、哦。OK，
但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一集也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集，因为我们主频道眼球中央电视台的主频道这礼拜要上加一集，非常惊恐，重量级的玉女立委上节目受访的节目、嗯。然后呢，我们在录音的时候，还没有上线，但我们不知道上线之后会发生什么样天崩地裂的事情。对，好，所以但我们邀请到来的人就是那个金门立委陈玉珍。嗯，所有眼球的观众都最想打马赛克，就是想最想打马赛克的受访人物，嗯，第一名陈玉珍。其他之前就是有在地法院有闹过蛮多事情，真的应该算是闹事吧，好，算是惹事啊，因为他其实很常就是会利用一些舆论的风向，嗯，然后。让他自己成为话题的焦点，
而且他肢体冲突又冲在前面，
某种程度算蛮聪明，他就是很会抢版面、
嗯，就是会蹭，就会，但是他就是可以蹭到热度。嗯，他像他有那个去想要闯进立法院，然后被夹到手嘛，夹到手，然后他就说他这个呼吸困难，就送到医院，嗯，然后还刚好被送到一间产房里面去，就让大家有想说为什么啊，为什么夹手会怀孕啊，这么神奇？嗯、然后还有就是强暴过蒋万安、啊，强迫。抱住蒋万安、嗯、以及把手伸进林长佐的裤子口袋里面、嗯、想要抢他的那个选票等等的事迹、嗯哦、然后还有
讲起来蛮讨厌的，
对，越讲越不讨喜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穿那个
带着自行车的
自行车骑士的风镜啊、嗯、还有安全帽跟手套、嗯、然后
霸占主席台，
对，霸占主席台之后想说这样子会比较增加防御力，
对，
不知道他的论点在哪，但总之他就是一个很有话题性的人，所以我们就是会想要邀请他来上节目对谈。我觉得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他讲出来的话没有我们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可能有些人啊可能会预估托他可能就是一个爱博版面的笨蛋，可是事实上我觉得他其实算蛮聪明的，所以他在面对我们的我们其实题目都有设计过，我们基本上是想要试探他，然后就是设计了一些一连串有一些陷阱题啊什么都有、嗯、结果他基本上回答的蛮政治正确的，
对，我们之前内部还有先做过演练、嗯、就是演练说到底陈玉珍如果被问到这题的话会怎么样回答什么，
对，我们还把那种他会打马虎眼例如说九二共识之类的那种东西就先拿掉了，就是他可能会哦那我们就维持这样子、啊、然后这样才更多往来什么这种屁话的东西我们就不问了，
对，
我们就要问一些直球的东西，可是他就是意外的表现得很落落大方，然后就直球就直接直球回答，
对、啊、
对。
那、欸、他迟到怎么样？他就是我们有一题问到他说：“你可以接受中国国民党改名吗？把中国去掉？”那、嗯、他说可以，
对，因为他好像之前就表示过了，他嗯，
然后我们就再追问他说：“那你可以接受 Republic of China 改名吗？”嗯，他说 OK 啊，就是改成 Republic of Taiwan 也可以啊。
对，大家同意就同意啊。我说啊，
他要讲一个弹书的啊，要民主程序啊，怎么样啊？这样。但其实就算这样的，以国民党人来讲，他这也是少见表态，以前不是没有弹书的，嗯，就是不能接受，这次是不能谈，这是红线。
更何况光是国民党改名这件事情，就很多大佬就是马英九啊什么之类就跳出来就抨击这件事情。更何况他都讲到改国民这件事情，这个跟国民党的立场是显然是很不一样，
对吧？会不会播出之后，结果其实国民党人
先
不爽啊，怎么可以这样说啊？
你背叛我们啊，
中华民国要灭亡了，就是因为你啊！
你
这样会上新闻吗？
然后反正我们就没事了，
对，有可能。因为总是要有人演上，要么是他，要么是我，那我
终于一个，终于一个要烧起来。
对，
对啊。可是我觉得重点在他回答的很好，可是就是他自己到底是不是个知行合一的人，就是他是不是说的跟他做的一样？
对，
嗯，对。所以大家应该要关注的是这个点，就是不是说就是我们。让把他讲的话，因为我们总不能恶意扭曲他，他是这样讲，然后我们就把他剪得很破碎什么之类，也不可能，嗯、我们只能如实呈现他。嗯、所以，我们不是，我猜一定此时此刻，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哦，我们录这集是帮他洗白或什么之类的。第一个，这不是选举；第二个，我们没收他钱，对，所以我们完全没必要这样做，只是我们如实的呈现他所说的，可是不代表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他还有在这个中国人民的一些看法，反正他也是那种他是偏反战的想法，
对，
就是希望两岸不要起冲突， 然后但是他也采取一个，就是因为台湾现在很民主自由，所以你让中国那些人看到你的民主自由之后，甚至体验过之后，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向往这个比较自由比较民主的一个体制，然后就会渐渐的被你感化过来。
这点我倒是觉得比较有露出马脚。
对、
就是、
我也觉得。
嗯，就是因为这种说法就是一个很
老派马英九的说法，
就太割了。
我们来感化他，然后或者什么之类，这怎么来得及？你现在别人都已经准备要揍你，然后你就说哦，我们花个十几二十年、三十年，我们来感化他们。然后，哎、嗯
啊，
请问他们13亿、14亿人，到底多少人可以来台湾读书？
对对对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哎，你看他们很多人温和派的，或他们想装成温和派的国民党人会讲这种话。嗯、从马英九时代开始讲，他们用这种论述去推动陆生、陆客来台。
嗯，
对，讲的永远都是讲，就 是,、
啊
就是来，他们看到台湾好、嗯，他们觉得对于民主自由体制心生向往，就不会想打我们。问题是做了这么多年，
对啊，
他们还是对我们有敌意啊。
他们就觉得哦，台湾很好，所以台湾是我们的，
对对不对？而且对对对，你看
讲
我们的沿海示范区，
对对对，陆生可能还好，因为陆生在台湾待的相对长，比较会接触到一般人。
嗯，
陆客、嗯，不好意思，我用中客这有点不朗朗上口，大家会暴动，我就姑且继续用陆客这。嗯，陆客在的旅行团，特别是旅行团，基本上是团进团出，活在陆客生态系里面，
陆客小圈圈，直接搬过来，
就是陆客一个泡泡
小圈圈移动。
你如果之前看过有个报道，讲说陆客来，然后坐那游览车在上面，他们会继续灌输陆客想听的话给他们，例如说到东部卖珊瑚给他们的时候，就骗他们嘛，买那些垃圾。那些一些不怎么样的文艺品、
啊，
不怎么样的什么农艺品那些东西，根本讲那天是骗陆客。这样讲有到交流的意义吗？而且就是长期这样，陈云珍其实讲的那种东西，有点像是过去说的和平红利。
对，
就是陆客来、陆生来，两岸交流，大家会赚钱，所以台湾人不要怕、嗯。但问题就是，台湾人到底有没有赚到钱，都是一个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在观光业上。
我觉得钱应该是有啦，因为毕竟现在就是他们中客不来，以后就很多。就是依靠他们存在的一条龙产业都已经倒了，
这个到底分配到多
对谁
多均匀？
对
对
对，
我觉得
我相信
有赚到钱的，那就是丙分的问题。这里就提到说，很多一条龙产业、嗯、后面根本是假外资真陆资，这种问题很多啊。哦、什么奇怪的丙店、奇怪的那种什么珊瑚店、翡翠店，都是这样的问题啊。而且我觉得陆客来团客的问题远大于
上的国内旅游。
对对对，就某种啊，就像。他们去香港玩去了这么多年，他们被法治感化吗？有对言论自由感化吗？说哇没有嘛，他们要什么他们就是要去买牛买奶粉买养乐多、嗯、他们在意法治吗？就讲了一点，台湾人去美国玩一玩突然就会感化，就会变成哇心向美国民主吗？这不可能的事情。
你看连、要去感化派的民主党人都这样觉得、
啊、连民主党人都不认同了
都不认同。
我那时候陈云珍一这样讲的时候就说哎、欸那个咪咪眼，他是想法跟自由派的、欸，
立刻切割，立刻切割，
他
我定切
liberal 哎、欸，是不是民主党人啊？他如果是在美国，就是你们民主党人、啊，搞不好现在是一个什么，就是众议员啊之类的。
他可以去、
欸、加
州那边选，比较多华人那种，
有加分这样。
对，他应该也会是拜登派的吧？是不是呢？想要调，想要调，
想调，
咪咪也不聊了，咪咪也不
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自由派在处理。中国因素，中国经济因素在台湾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他们来了，他们不会对你更有善意，然后传统的和平红利你也拿不到、嗯、那你到底为什么他们一直来，尤其是这么多的观光客来的时候，势必对社会是有冲击的，他是排挤掉一部分其他观光客、嗯、对社会也有负面影响，说那到底来了有什么意义呢？
嗯，而且如果就是就算观光产业的钱真的是我们的国人赚到了、嗯、那也会大量的来，也会造成产业依赖的问题。
对对
对，
对
啊，他就等于又掐住我们另外一个咽喉，就是
对
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就算钱是真的有赚呐、啊，我觉得两边有没有新交流也是真的很大的问题。就是除了中国人可能来这边没有看到想来消费之外，没想看到我们的制度以外，我觉得台湾人对于陆生或者是中生他们来这边读书，也事实上也没到特别友善。
嗯，对
对，就是例如说前阵子在讲疫情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些中生他们就是可能无法过来啊或什么之类的、嗯、我觉得以中国疫区来挡他是没有问题，可是在台湾的就是中国留学生、嗯、他们有些权益也受损，可是台湾人都觉得啊活该，你就中国人你活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把当外国人的话， 他不是应该比照其他外国人办理嘛、嗯？就是他在这边他没有传染的风险的嘛？
是没错啊，
就是、
理性上会觉得啊，他们应该算外国人，就是应该要受到外国人的待遇。嗯，但感性上就会觉得搞屁事哦。
对，这讲的很敏感，就是这样啊。
就是政府跟人员难分割，就对了。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中国政府跟中国人能分割吗？这是一个我觉得在某个层面是一个幻想，
不觉得，
我也觉得不行啊。你认为中国人他们自己愿不愿意被分割，这都是一个问题。他们觉得没有啊，中共都代表中国人，他们自己不愿意被分割、嗯、那你干嘛还帮他们吃饱了撑着帮他们办分割手术，然后成不成功还被告医疗纠纷。
所以马英九政府在执政的时候，马英九国民党人可以代表台湾吗？
我觉得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呢。
这是个好问题。
可是我们选他，他们没选共产党。
你认为？你认为拜登、川普可以代表所有美国人？当然不行。
对啊，那为什么共产党就可以代表中国人？
这是一个好玩问题。但其实如果以民调来看，多数中国人是支持中共的。
可是跟政治体制有可能有点关系吧？
对，这也是这样。
就是
因为他们被洗脑，所以他们就是跟中共的形状。
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过啊。
我举个例子啊，中国人有多爱中共，两三年前第一次去香港玩的时候才发现，去那个太平山搭缆车上去，那个太平山有个杜莎夫人蜡像馆、嗯、就观光客会去的、嗯、会有很多名人区嘛，有一区是政治人物，你进去先看到奥巴马的，就跟你讲说哦，可以跟过去进去跟奥巴马蜡像拍照要钱。我跟我朋友都是支持民主党人，我们俩诚实讲，我可以这样讲、嗯、我
觉得很棒吗？没有人排队，
我才不要花钱呢、欸！我干嘛花钱假的蜡像拍照，对不对？但是你一转过去哦，那区放了习近平的蜡像，中国人会付钱跟习近平的蜡像拍照，
这是很屌哎、欸！
对，我问你，我那天晚上回去到饭店，就跟我那朋友讲了很久说，说中国人怎么了？
就是见到国王的感觉。
对，这种对权力臣服，现在是台湾人难以想。我举个例子啊，我在外省家族长大，我家族很多国民党支持者。他们也许看到马英九本人会想跟马英九合照，看到韩国瑜本人会想跟韩国瑜合照，我理解、嗯嗯、但他们不会想付钱跟韩国瑜蜡像合照啊，他们就说、嗯、傻咯，
因为台湾人注重 CP 值的这个精神，
就是不想花浪费钱。
对，我妈
开什么玩笑，一蜡像就要
我
付钱，
我阿姨可能就说要50块，傻了吗？
没有，他就躲在旁边偷拍，然后说，那回去说，咪咪也可以帮我合一张，
你放大一点，放大一点。
对，我觉得
他怎么糊糊的，
你就会那刻想说，他们某种程度是强烈认同的体制。我相信可以来香港的人，并不是经济状况最不好，应该再早回到中国，他们是中产。如果在中产的人都这么认同这个体制，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他们并不是像。去瞻仰、嗯、
不是被强迫叫去的，他们
是
自发性的
自己付钱，然后你去跟我说他们可以跟这个体制分开，这是不可能，就像纳粹德国一样，这些是分不开的。
那中产不就是他可能是就是有吃到共产党漏血的
人？对，就这种人，就以前传统的、在民主化理论会认为说，当一个国家越有钱，他们越会享有，但明显这件事在中国并没有发生呢。就台湾人
因为有钱的人都是跟共产党是一个结构的嘛，
对，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选择过的问题耶，就是他中国人民就一直活在一个单一的政治体系里面，他们总还没有想过可以选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方向，
他们也不想选啊，选了会乱啊，又回到中国人有个简单的说，选了会乱，所以不要选，所以他们是一个套套逻辑。
对，他套套逻辑，可是就是其他国家也是一个，就是像台湾，至少你现在有一个蓝的跟绿的可以选，然后最近又多了一些新的，那你有这么多东西可以选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不一定要遵从某一个偶像或者是某一个方向吧。嗯嗯。然后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自然而然就会就呈现出比较多元的思想。
对，我觉得其实在台湾，
然后那美国又是更，其实它整个环境可以容许你的思想跟言论等等，又更
所以这有
就算大家都喜欢崇拜偶像，至少你有很多种偶像可以崇拜。
对，而且你可能拜的时候，你有别的事情，你不会拜的这么久。但你在中国，你会看到说。他们主动去拜偶像，就你会觉得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我必须承认，你很难想象跟这种一般的人可以真的交流。我当然相信绝大多数来的陆生，很多人真的看了台湾或者会台湾理解。嗯，但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认为说，一年有几了不起几万个陆生，我们就可以改变他们。那如果这样，中国人更多人去美国留学，那中应该早就民主化了。回到这样子，就是我可能有点不客气的讲，陈云生所提倡这种论点。是不现实，做不到的。
那可能日本动画看太多吧，主角都会用
对啊，
我用热血
感化你们，然后
用和平。
对，坏人被打败之后就会加入团队，然后一起再打下一关，这是不可能。
被打败之后，然后要杀他的时候，还会就下不了手
啊？怎么可能？
这让我想到一个点，就是 我自己的留学经验，我也遇到很多中国来的留学生。我之所以会认为说，就是中国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人，是因为就是这些留学生给我感觉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可是我刚才想到说，很多人都说我们让灌输民主的概念啊，什么让他回去，不错了。就是正是因为他如果认同你民主的概念，他就留在德国，他就留在台湾，他留在美国。
抽样偏差的问题，
对他就不回去了。所以会影响的人。影响到的人他就留下来了，
他知道回去会有麻烦，我才不回去。
那他
对
不会被影响就回去了，所以你真的要影响到他，我觉得很难了。
对，
等你喜欢台湾，哇，喜欢这个，那就留下来啊！你跟讲一样的语言，对不对？你也好方便啊！你顶多、
啊、有种就留下来、啊，
就被歧视了没有了？
这么多，然后差异这么大的两边，到底要怎么靠有限的交流去感化，变成让他们变成一个比较偏民族体系？我觉得我也觉得是很难。嗯，
对、啊。那我觉得台湾慢慢这几年有一个。现实的理解就是中国民主化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某种程度也不是我们的责任、嗯、就是与其去搅这个浑水、台湾人应该回去来顾好自己的民主。又回到陈云珍讲，陈云珍会讲说你不要担心他还统战你，你有民主要对自己的制度有自信。我觉得这某种程度是高估民主的耐受度、嗯、他们有点是、嗯、我不是要讲歧视性语言， 我觉得某种程度这些人在放病毒进来，我是讲他们放这种反民主的病毒一直在试台湾人真的是、嗯、问题是台湾没有想到那种健康，万一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健康倒下去了怎么办？
我也觉得、
就像威马共和一样、嗯、大家也觉得威马共和不会倒，你一直试一直试唰晒倒了怎么办？嗯，我们不用保护我们自己的民主吗？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试？有时候不怕他统战，我怕美国都快被俄罗斯搞成那样，我们这么小然后不怕被中国人搞。
其实我觉得这个回想起来这点还蛮有趣的，因为、嗯当你问到他两岸关系的时候、嗯、他就大多数人可能第一个会想到会是打仗，或是会是和平之类的。嗯、但是他就讲说我们可以想办法对他们怎么样，但是他就巧妙的回避掉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根本不要管他们这条路可以
选。
选
择对啊。
对啊。嗯、
我觉得台湾人可以不要在意他们啊，这当然这样很不主。我觉得莫塔会慢慢成为台湾人现实的主流，就是那不是我们问题。
可是我觉得已经是主流了吧。
我觉得还没有，大家没有认知到的，这是潜意识。
我想要补充一下刚刚那个，就是他讲说我们来，他们来我们这边读书会感化他们。我就想到，其实如果两岸开放，就是互相去对方的地方读书，就那去台湾的去中国的台湾人其实应该比较多吧，因为中国有些很厉害的名校或什么之类的。
哦、对对
那
对对也是一个
那很多人过去，那如果。政治制度是可以透过感化，那我们被感化的几率是更高一点。
对
对
对，也有可能。
而且就是他们可能是在国内高考就是有点稍微落败的人才会来台湾、
啊，
就是他没考上他第一流大学。
对对对对。
哎、欸，在我们想要去清华、北京或者是上海交通什么之类，对，你要去，对啊，你已经是很精英的人去那边的，所以他的影响力可能还更大，所以更危险吧。如果照互相感染，
台湾这几年开放路上有个后遗症，就是某种上台湾后段的私立。大学靠着陆生苟延残喘好一阵子，那现在陆生不来了，这些 后段的私立大学就混不下去了，就要退场。某种程度这也是他们在吸陆生当毒品，在撑了这几年，只大家不讲而已、啊。
其实我蛮同意的、啊，就是我觉得这真的不是、
政府能解决问题，
或是大多数人要该承担的、嗯，就是你以前。一定曾经爽过嘛？
对，
因为在陆生就是中生跟中科大量来的时候、嗯、啊，这种不可能一直永远持续下去啊。
他们那时候就赌永远会这样，嗯、就马英九会持续下去啊。讲来你也士林夜市不是也这样？他们自己现在也承认了、
啊。对，我觉得士林夜市这波有点不太值得同情，嗯、说实在，
对、啊，
就是
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了。你把你的鸡蛋全部放在那个篮子里去，你就是要赌在就是那些观光客让你削嘛。那
对啊，
台湾人早就是看破你了，那你现在倒了你，你、嗯、怪谁、啊？
对，就像。台湾很多观光胜地在武汉肺炎前一直有说啊，为什么台湾人都不来了，甚至中国人都不去，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也不是傻瓜，人家去被骗过一次就不会来第二次，他回去家乡也会跟他亲戚讲说不要去台湾某某观光地，那里都是薛凯子的，
他们只是有很多人可以骗而已，
对啊，他们就认为中国的破够大，有够多笨蛋可以给你们骗，然后这
可能以人口来说，或许真的可以骗一辈子。
对，殊不知，
我们有政权轮替的，
对，还有武汉肺炎哦，哦，shit just got real man，
什么 rap 起来？
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他被看破的手脚，就是我们在讨论那个哦珍惜会。所谓珍惜会就是指陈玉珍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珍惜哦。
然后说如果你作为中华民国领导人你跟习近平见面你们想要谈什么，然后就、哦、我们谈经济啊，我们谈发展啊，就直接讲这种很空泛的东西。
就是 这很自由派啊，
没有自由派谈人权，裴洛西会谈人权，
对啊，欧洲的自由派。
就是你把
自由派
只会谈人权，
对，
也只有只谈而已，
没有，有时候还不谈，更尴尬，有时候不谈，没有为什么？就我觉得这也是，就刚好我们写稿这几个礼拜刚好是马习会几周年，就马英九这边跟中国这边唱和，一想要把马习会这件事再吵起来，但是你去看新闻，
谁在乎你啊？
对你，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自信自恋的人。
丹凤也讲，对这个新闻就是很努力吵，在政治圈你可以隐约感觉马英九办了会议啊，一直讲话一直加码，就有点柯文哲化，他需要讲一些话媒体会来看我，但是就是他就是过气的人， 他做什么都没有人要在意了， Nobody cares。
说到过气就可以讲到柯文哲但总之我们陈玉珍这一集节目呢，刚听我们讨论那么多，其实蛮欢迎大家去看的，因为就是还是提醒一下，虽然我们很认真设计这个问题，想要让陈玉珍回答出他的破绽，但当然我们没办法曲解他的意思。
对，
那他今天讲的可能会很符合某些你觉得你的政治立场是比较中立的人的想法，但他到底是不是这样想呢？就是可能是你看完节目之后必须要再去追踪的。
对啊，你也可以把我们节目截图，然后拿去打脸他，未来也是可以啊。
未来
做法
先截好，哦，我们应该是不会下架，但之后 会不会被
可以上传到哔哩哔哩哦？
对，可以帮我们上传到哔哩哔哩
吗？
哔哩哔哩啊，
哔哩哔哩啊。
那说到那个过气那位呢？
马英九和柯文哲，
对，马英九和柯文哲。
回来讲马习会，我觉得他就很努力要吵，
看到他新闻就是真的很无聊。
对，
哎，这是不是最近有个人变这样？
对，
对，柯文哲
，柯文哲因为最近只是四议会质询，所以他一三五就固定
蛮常会出现在版面上的。
当然，就他会讲一些很算是蛮离谱的话，但是你看咯，像我们携手，我那天看了，我还跟黄班部讲说，怎么办？我看了没有感觉，我酸不出来，我是不是江郎才尽？我那天真的很紧张。
小咪，你怎么没感觉？
小咪，
就是
你的心呢？
对，我就连酸柯文哲、批评柯文哲
的梗都
没有，你
柯黑的心已经渐渐淡化了吗？
对，你大柯黑耶，
就看就觉得说啊，你又讲这样，那你就这样子而已嘛，你没有梗了吗？
对，我觉得他好像只剩下这种，就是透过夸张的言行啊，然后吸引到媒体的注意，然后想要再保留一点他的曝光度。
对，
我觉得其实某方面有点哀伤。
而且柯文哲问题就是，他想玩这招，问题是他玩不过过去的自己了。他以前讲话讲说是十，他现在讲话有时候是七，有时候是六，他可能要讲到十二才会有版面，但他讲又讲不出来，因为
他没有进步。
对，
是学如逆水行舟，
对对，
不进则退啊。
对啊，而且他在讲那个什么丁丁是个人才
老梗啊，你说那梗是2007年，
我的妈，
那个梗都可以念国中咧。
那你可以进步一点吗？阿北
就感觉他一种是一个很想用流行语跟年轻人拉近关系但是又失败的亲戚，
就像你的大伯父，
对，
大伯父的哥哥，
对对对，
哦，然后
大伯父的哥哥是谁？
我也不知道，
大的伯父，
对，爸爸外面的哥哥，
就是
阿公外面的哥哥，
就知道，他是个长辈啊。
对，
然后他每年会来你家一次，然后他会想办法跟你拉近关系，
对，
好，哦，啊，然后但是比如说像2020年的时候，他就会过来跟你讲说，哎，欸，这个小丹啊，啊，你最近有没有在写部落格啊？我听说最近很红哦，之类的。
好，他惨了。
对，我懂这种。
然后你就我没有啦，我现在
可是这个你还感觉到就是你阿伯的努力，可是我感觉完全感觉不到柯文哲的努力。
对，對柯文哲有点没有努力感，
他有一群
的阿
北年轻幕僚，为什么搞成这样啊？对，
所以就只是找了几个前漂亮的前主播出来骗一些猪哥票。
现在是外貌攻击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说漂亮的前主播是看我没有攻击他们，就是他找这些漂亮主播来。然后说啊，民众党在新竹选很好。
你这样把人家幕僚扁平化，哦？
没有，我是把他选民扁平化。
他那些人家选民都是一些新竹的工程师呢，
对啊，姓妙产的，啊，
台湾支柱呢，
台湾支柱，
你们怎么酸酸的？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会支持柯文哲或者是所谓第三力量，因为在那个时代力量也在新竹选得特别 好。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对这是一个浪潮啦，他们对于政治语言感到厌烦。所以他们对于那些讲的旧东西的人会特别讨厌，所以对于那些对他们来讲说柯文哲失言啊或什么是可以包含的，就是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啦，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就是这是 real，
对，直率，
好 real， 这样怎么样之类的。可是现在他们可能当然也不可能退粉啦，就是你看实在一样，柯文哲的支持度一直在下滑，
对，
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这样一概而论说就是哦，他们支持他，他们就是很怎么样子之类的啦。
谢谢有人帮我圆场吧，对他们太凶了。
只是我们最近看到柯文哲的发言都已经。真的提不起劲，我想到我上礼拜的节目里面还有就是鼓励他说，哎、欸，一个表演者不能就这样子一直退步哦，加油哦，
加油！
才隔一个礼拜，
我还可以用这么雀跃的语气，就是在劝进他。
他几乎一三五每天都有新闻，什么事情他都可以讲一下。NCC 要关中天，他可以讲一下；疫苗要试验，他被问也可以讲一下。问题是疫苗试验这我要特别拿出来骂。他前几天好像被国民党一个在
徐宏庭
问那个疫苗试验。他讲一讲就说、那个没有用，那大内宣。我想等于公三小，对，我就觉得他是医生，他怎么不知道说那个疫苗有没有疫苗试验？他就说、我们现在台湾没有患者啦，做那个台大的前医生林士璧在部落格就讲，现在做疫苗是二阶，二阶在台湾没有感染者的情况下是可以做到三阶才有问题。柯文哲这些不是在讲他柯P吗？他会不知道吗？你为了叫搞这种政治利益，
找回活力啦，明明
就可以这样子，然后你医学都不讲哈，你这样子、不是最喜欢讲我台大医学，那妈你不是天下懂哈，你都不懂哈，你为了这样子，为了这样可以骂苏贞昌，你这样都讲，不要拿医疗来消费，柯文哲恶不恶心啊你？
记得离开麦一点、
不好意思，
气到
我
气到在看他调音量，
来 drag 麦。
我真的是那就想算了，但刚刚讲起来我就有点火大，我们火不起来。
你果然还是爱他，
果然是爱他，
真爱啊，
真
爱，
真黑粉都是真爱啦，
就曾经爱过才是黑粉。
我怕听众刚刚其实很期待你会给他爆出一些什么很酷的 punchline 啊，什么突然来个国昌上升啊，哎、结果没有，
在等
啊，很严肃哎，
今天没有 check 到，
没有，我真的很认真，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医疗，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如果是政治，大家可以嘻哈。嘻嘻哈哈的，有对哦，这个疫苗有没有押韵？这样，
所以他都在帮人家接叶克膜、
哦，我觉得可能隔行如隔山，他真的
对，但我
真的不懂、啊。
我觉得对，他如果是医学，他说不懂，他可以疫苗之前说我不懂，我尊重判断，希望大家这样怎么样？
他可能不会知道二阶三阶分别，也许，但是他是医学专业，他应该知道。
对啊，不应该乱讲话嘛、
他应该知道他会不懂。
对，或他知道说我不懂，我可以不要乱讲话，是不是？这个时候有亚斯伯格发作，是不是 ？convenient 方便亚斯伯格说来就来，是不是？方便的时候我就亚斯伯格，遇到不方便的时候我就没有亚斯伯格。
有人问他问题，他开始抖，这样
对不对？就是阿扁的手，是不是？
超商式亚斯伯格，
对不对？
二十四小时营业，
柯文哲不
下楼就有。
他的表现 Uber 是亚斯伯，要的时候叫一下就来，这样。
今晚我想来点，
今晚我想来给亚斯伯格这样子。然后今晚哦，柯文哲 Uber 广播那个 Uber 一流稿，后这个啦，哼，我是觉得啦，这个外送叫餐的问题我还是要解决啦。今晚哦，我是想来点雅斯伯格啊，这个
剧情有对，语气不对，
对吧、啊？你的腔调没有学
对，
对
腔调好没有，
好再努力
啊，
再努力。
我现在没有这么气的时候再努力，各位听众不好意思。
但我们最后还是希望柯文哲可以再加油一点，因为这一行越来越难做了，好吗，市长？我们好歹也是涉及台北市的公司啊，你不用对我们的生计负责吗？市长，
柯黑的扫位期限都要过了，剩两年了，
柯黑都对啊，柯黑剩两年可以玩了，加油好吗？那在刚才柯文哲的事件里面，他有骂过那个丁
一鸣，丁
一鸣
跟苏贞昌，
然后丁一鸣也是这阵子的一个热门焦点主角，
这是一个循环诶、所以丁一鸣当初是为了骂他变成这样子，
对，对
骂他骂哪一个？
其实是礼拜三，
第一名整整体事件是为了柯文哲，
就是为了弄
是柯黑的网络，
对，所以各位柯黑要小心，
就是打柯打到太急了，
对，他那天急了，我们要先解释说，现在请辞的行政院前发言人丁一鸣这个事件，然后从上周三的行政院院会开始讲，
对，我发现他发生的事情是有符合这个月主题的，
对，
就是公关危机月，
公关危机，
这个月就是发生各式各样的公关危机，之前是钟明轩，现在换丁一鸣
、无缝接轨，
对，
那我们还嘲讽他们道歉，
他的事件其实有点复杂，那我很快的就是带过几个要点。那丁一鸣他是行政院的发言人嘛，所以他当然要为他最近就是推动了进口美猪跟美牛的政策辩护。然后他在上礼拜三的时候是在院会，
院后记者会呢，他那天要回应柯文哲当天去行政院会议上，他说他柯文哲跟行政院谈一些有关于美猪进口的议题。 所以在院会后记者会呢，丁一鸣就开了一段特别谈这个，在投影片上秀出说台北市牛肉面节，
他就指名道姓说台北市牛肉面节的冠军作品，就那一碗面是有用了含莱克多巴胺的牛肉，
美牛，
美牛，对。然后那但是这样子听到这样子，没有一个店家会觉得开心啊，
对，
没有人想要就是被挂上莱牛 的名号嘛，
对，
所以店家就拿出检验报告说我们的牛肉是没有验出莱克多巴胺的，
对，
然后丁一鸣就发现自己讲错话了，
当天很快哦，因为下午的，然后不到晚间新闻，这件事
就想要道歉。道歉的方式呢，就是他会去跟这家牛肉面店订100份牛肉面，这到这边都很合理。
对，
就是你对他对不起他嘛，你就是帮他宣传，然后消费 ，OK。但是结果他把那个发票po上网之后，发现上面有统编，有行政院的统编，然后这时候大家就说：“干，你要道歉，你还用公那个。”大纳税人的钱就帮你道歉，然后买面请行政院吃，现在是怎样？他是国赔是不是？
国赔。
然后他当然就是说我是要用我自己的钱啊，那只是秘书不小心误打统编啊。那问题是就是这很就是民众会自己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事情。
对，
他讲的说法是说，我丢了我的信用卡给我的秘书，然后他习惯性的打上这个。
统编
，
对，
你用你的信用卡，他会习惯性的打上统编，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就是
对这个是等一下可以拉出来讨论一个问题。
对
对，然后这是他道歉的第一个失败。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件事越烧越大之后，他又再继续必须要出面就是说明。但他后面的说明呢，就是我真的相信他其实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很会道歉的人，因为他每一个道歉呢都刚好做了一个
切割
最不好的决定。
什么意思？
当你知道怎样做可以造成最糟的结果的时候，代表你其实
知道可以
抓最好的，你知道怎样是比较好的，
就是可以考100分，同学才能考零分，就
对
对
对对对，就是这个概念。他就在强调的是说，其实牛吃完莱克多巴胺之后，只要经过怎样的程序之后，它就会消化掉、代谢掉，不会验出来。那言下之意是说，你现在是说店家其实真的有用，他只是故意拿一个东西打脸你吗？你的意思是说你讲才是对的吗？
这个、
你真的要认真道歉吗？
这个、可以讨论。
然后接下来他这样道歉就还是没有办法压下来，所以搞到最后他必须要、就是他的老板行政院长苏贞昌要带着他去那家牛肉面店
再吃一次
他们那天不知道吃了几次那个牛冠军牛肉面，
连续两天，
然后再跟老板就是道歉，然后直播这样子才稍微比较好一点。那最后呢，因为他自己又有被一些私事被挖出来，可能会也许应该会造成一些就是节外生枝，对对对、那最后他的结果是他就自己请辞，然后总算是终于有把这个事情稍微压下来。
对，其实我
这个冗长的 campaign， 对，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公关处理很差。你要打，
我们说要变公关公司，我们每天指教你要公关，你可以打个电话0800这样子，
眼球
0204
PR，
对，眼球危机处理，教你怎么样不演上。我们不言上只有一个大原则 ，shut the fuck up。
我觉得这是很好用。
对，
STFU。
对，对于任何公关危机，我以前听过，很多年前我听过陈文茜有次演讲，他讲说自己被拍绯闻，他说新闻只有72小时的新闻那个生命周期，你只要那72小时不回应，新闻就会过了。如果你是八卦，特别这样，如果我觉得丁一鸣这种政治相关的争议没有这样，他会越烧越大。但如果你有些争议是根本不会怎么样，你72小时闭嘴就好。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蛮对的。
对，如果你事情不大，就是闭嘴，
就是
闭嘴道歉，或也可以不道歉就闭嘴，
也可以不道歉，就是
闭嘴
消失。
对，就神，
让没有人记得你。
对，然后过一阵，你默默就回来，嘿嘿，哇，真厉害啊！
你是不是在影射谁、啊？
怎么听起来像全联之类的？就不发文嘛？
对、
澳美的行销就是
对啊，
很满他，对、人家是。就是首屈一指的公关公司啊，
对啊，
人家都教你怎么做了，
很合理啊，
就捅娄子你就安静嘛。
那时候很好写那个提案，就说不好意思，那个眼球公关，我们现在那个老板某篇贴文出包了，现在要被骂。好，然后我们就一句传一个 P D 法官
，shut the fuck
up， 然后就可以报价了，不好意思，发票可以寄来喽。
可以打总编咯，
我们简报只有三页，封面
我们的那个
封面，对，
然后第二张 shut the fuck up， 第三张谢谢林
总
编方案介绍 shut the fuck up，
然后
接下
来
还有一张啦，那个收费表
报价
报价
报价， 就是只有 PDF 档，还有音档，还有影片，就我们三个写的时候，shut the fuck up， 闭嘴，这样子。
好了，这段抓的包太久了。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公关处理的原则。
我觉得在八成以上公关危机就可以靠这个处理。
对，真的。哎，好像可以又是一个创业的集团内创业的 idea。
我之前我们跟咪咪有聊到，就是我们常看一些美国的律政剧，然后他就会说，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特殊的法律习惯，就是说律师可以就是在私下的时候，你们两个双方律师带着当事人会面，然后可以做取证
deposition。
对，然后就是他在问你问题的时候，通常律师就告你，就是你就安静，你就不要讲话，因为你讲话就会透露出更多，就像
讯息
打那个拳击一样，你就
他需要你的
露出破绽
的话去对付你。
对
，Your word against yourself， 这是不是这样讲？反正就用你自己的矛去攻击你自己的盾。嗯，
对，所以这在新闻的这种风波上也是一样，
就
是你没有提供新的火，柴火给他，他也烧不下去。
对
对对，
他就只能放那个旧的伤疤，那播三天，隔天可能就有更大条新闻了，
就被改掉
过。对啊，他就忘了。
那假如说他上礼拜有发生的事情嘛？
对啊，
如果他就是真的好好的闭嘴三天，
我觉得他不会下台。
现在大家就在看中天，
我也觉得
现在都在看中天换照的事情，
因为他是说实在，他本人不是很有名啊。
对啊，
对啊，
谁记得他？政治圈以外的谁记得他？他讲了一点，他如果那天晚上他传那个购买证明的时候没有打统编或统编被卡掉，
对，
事情是不是过了？
我觉得应该就过了。
对，
其实没有统编就过了。
对，嗯，
对，大部分人对他印象唯一印象是啊，丁一鸣是不是跟丁宇光有关系？
对，我那时候看到新闻也我没有
长那么不像，
会不会是远亲？后来听说不是，
所以我猜大部分人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样。然后后来
渣男啊，民进党那个渣男
赚了哟。
后来就不会再对他有什么追究了。
对，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
就你之后只要 Google 第一名，然后在很多的行政院新闻稿底下，突然发现说，哦，牛肉面那个时候是他哦。
然后你说那个店家真的会被影响到怎么样啊？或许两三天内有可能啊。
对
啊，但是台湾人对食安的在乎，
对啊，健忘啊，哎，免费牛肉面哦，这谁
买一送一买
哇耶？
是牛肉面送 iPhone 12买，
对不对？就像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我们那下一趴会比较讲到的问题，就是瘦肉精问题。美牛有没有瘦肉精，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争议，但绝大多数人都忘。你去 Costco， 你现在去问，你随便抓一个阿上来问，哎，你知道这美牛可能是吃瘦肉精？我跟你讲，那阿上也早就忘这件事，他不照买。
对啊，
一样道理嘛。
所以总归来说，其实这个事情会闹得这么大，就是一连串的公关灾难、公关失误与公关灾难造成的。他其实，然后后来还引起就是王世坚整个发火大骂党内，
我觉得他有点那个派系问题，
骂他钉子户，
他一直都这样，你
不觉得他派系问题啊？
王世坚骂新潮流跟苏系，
骂超凶，
骂很凶，
对啊，他很讨厌苏贞
昌，对，但是骂的好笑。
对，就好笑，
赞，
真的
很好笑。他比柯文哲好笑多，
他比柯文哲好笑。
他骂了十几分钟，我那天看那个片，我截了两小时，1-2小时，
对，
就是要停下来，然后看一下，
做一个笔记，
对，
对，然后觉得柯文哲哦，真的应该想想，王世坚把你当对手，那他表示他把你认为是跟他同等级的，那你要对得起他对你的这个尊敬啊。
而且王世坚你的对手在进步，为什么柯文哲没有进步？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哎，为了世坚感到一丝的惋惜啊。觉得那种就是你挑选的对手变得越来越弱，应该也是有一种
哀伤，
所以难怪王世坚要
寂寞的
挑一个新的对手苏贞昌。
对啊，
他说：“哦，你是最近都没工作发给我，
对
吧、
啊？
我快失业了，
挑战下一个高峰。”
他有点越级打怪，现在打完市长，市长也推不他，我打院长了。
然后，那丁一鸣这件事情，他追溯到最终的核心，就是还是瘦肉精的进口嘛？
对，
嗯。然后
瘦肉精美猪啦，瘦肉
精瘦肉
精本身
瘦肉精的美猪的进口。那关于这件事情，国民党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想要打这个打这个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忘记瘦肉精的瘦肉精含瘦肉精的美牛或美猪进口这一题，在台湾其实吵很多年，从马英陈水扁任内就开始有争议了，
应该没忘记啊，最近被大家翻出很多次。
但其实不要忘记，蓝绿其实讲难听点就有点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国民党要开放的时候，民党就闹；民党开放的时候，国民党就闹。那说真的有健康风险吗？那为什么大家上台就可以放？还不是一样？讲难听就是贸易压力嘛。然后如果真的很严重，美国人怎么会用？有些国家其实还有用啊。
有一派觉得有健康风险的人是认为说美国人是他家的东西，然后他不一定他自己吃啊，都放在国外
去。没有啦，他们这个有自己吃啦。我叫回来讲说，
然后美国有规定，他们几大肉商他们都却都表示说他们不会用。
牛比较特别 ，AIT 有篇文章报道在想，就想过说，绝大多数的美国牛肉 其实在生前都有吃莱克多巴胺。
他说，
对，他说只有3%的没有吃，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可能我讲具体讲某美式大卖场买的那一大包一包美国那些牛生前都有吃莱克多巴胺，你如果正常吃，宰杀前48小时他不吃，他就会代谢掉，就验不出来，所以这到底有什么健康风险？
对，太好，太好吃会吃太多，
对，很可怕。万一 Costco 讲出来，
万一 Costco
为 Costco 又特价怎么办？会破产。所以说这种健康风险，你想，就要回到这个问题。他其实你现在大家都有，那吃这么多年了，结果现在你去问，你去 Sukiya 问哈，去吉野家问，你去任何家用美牛的牛肉、牛肉面店或牛排店问哈，我觉得大家都忘了，也不在意啊。
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好美好。好不来劲哦，因为我的想法也差不多。
对，
好，我再补充，换我来打他。
好，来，
换我上。好，现在反正他刚才讲的是说，就是因为东西残留在肉上面不多嘛。
对对对，
那美国的可能就是现在美猪的进口可能会残留在内脏上面，那台湾人吃内脏吃的多，
对，
所以他们会有担心有这个风险。
对，这个疑虑是合理，但是某种风，我觉得每个就看风险情况不一样，风险有时候被高估是因为。已知的研究做的不够多，勉强是这样啊。因为
对啊，他只做了一组人体实验，
对对对。但是问题是，你知道莱克多巴胺本来是什么吗？莱克多巴胺本来是气喘用药，就讲来点，这人的气喘用药能危险到哪里去？不是打到人，是吃饲料，吃一点点，然后你人会正常代谢掉。好，那再讲内脏问题，内脏问题是个很棒的质疑，就是说目前依照现在看的标准来讲，就是说即使有残留，其实不太可能，因为只要宰杀前48小时，他不吃就不会有。就到验不出来，所以不会。所以你要有一个很照的情况是，这只猪养猪场不照规定48小时照吃，残留之后验出来没有被在检验的时候拦下来，进了关，然后被你吃到哦，吃到内脏。你如果真的一天，他们讲说最正常是什么？孕妇，他说孕妇正常来讲，你要吃到好几公斤的猪心，连续吃一个月，你才有可能有健康分。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要过很多条件关，可能要过3-4个条件才有可能发生。而且最重要的是，医生其实都会跟你讲说，现在孕妇除非你有特殊状况，不需要补，不需要去吃特别的内脏，因为现在人没有营养不良问题了，不特别鼓励吃
内脏。只有营养过剩的问题。
你说有婆婆那样炖，我们没办法。
那这样月子中心怎么办？
对，月子说现在不是这样，月餐都煮很清淡，不会再给你炖什么麻油腰、鸡心、
那这样
麻油
那个婆婆怎么办？婆婆跟
婆婆不合啊，媽媽，所以婆婆才反美牛这样子吧。
哦，原来
猪是我要找个理由炖猪心啊！现在好没没法再好好炖，那也安内啦。
因为没有办法炖猪心，所以婆婆妈妈们都很反美猪。
对，我觉得这个，但真的就是
终于找到一个突破点了。
就这个风险，某种有准备高，就已知现在你要吃到这么多关。前提是他还真的有份，问题他可能真的
没有。那这个我想问的是，这个数据怎么来？因为我们人体试验做的很少，所以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人体的临界点在哪里？然后或者是它会造成哪系列的影响？
我记得这个因为是气喘用药，所以有直接让人做吃的，就人摄取。你要想，人吃的一定比猪体内残留的剂量更高了嘛？这个也涉及一些医疗实验，我只能用我已知跟我现在记得，因为我现在不方便打架。就是我可以理解这种，我可以理解有大家有这种疑虑。我并不说有疑虑的人就是有怎么样，只是你不大概一个月，然后每天吃1公斤的猪的内脏，
嗯，
对不对？你当然可能会讲说，
说不定他参加了猪心大胃王比赛。
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很讲说，
你不要办什么美猪内脏大胃王、牛猪杂大赛这种东西，请 AIT 不要办，好不好？办我们就
好怕民进党之类的会办这个活动。
对啊，我现在的问题是说，就是如果你可以让沟通到民众说，因为现在很多民进党的人也会讲说，就是你一天如果你吃不到70几个排骨或什么之类，你很难状况嘛，很难会有出问题什么之类的。
他们还是用最严格，就是你是小孩、孕妇那种，
那
是因为最糟状况。重点是
你这个数据的，有多少的数据背书，或者是你多少实验背书，你把这个东西交代清楚，我相信很多人就会迎刃而解嘛。我如果真的能相信你这个数字是对的。那我猜大家也知道，我理性人都知道自己不会吃到那么多个东西，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共同点很明显是这个东西，
对对对，
而不是说所以你现在牛肉面店用了这个没有检出，然后你还拿冠军嘞，所以你支持他，你帮他背书哦，不然你怎么会支持他嘞？那你就在做政治操作、啊。
我觉得感光细胞点到一点，就是我觉得
感光细胞是谁？
啊、不是讲
他没有来哦。
卡掉，
然后要卡掉嘛？我觉得很棒
不然你口黄斑不齐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觉得在受影响，民进党没有做到说明这点，政策说明这里表现非常好，我觉得毋庸置疑。
怎么了，民进党？ 对，我就会沟通的政府吗？
对，我就觉得
讲这句话好像国民党，
他们
是我现在
我知道他们
也真的只能这样说啊。
对他们，某种我知道他们很急着，可能是要，比如说在年底以前要有真的在台美贸易上可能需要表态，你进来卖的好不好？那些就美国车在日本卖不好，那没办法，日本就是不开，因为不适合大那种货卡嘛。嗯，我认了，但你不能挡，你挡汽车商会有话讲，猪肉商会有话讲，你不挡卖的好不好？认了，市场自由竞争，
就两手一谈。也不是我们不进口
啊
你的猪就难吃
啊。对
啊，
我没有竞争力，你怎么不检讨你的猪？你猪不用负责吗？那就没有办法。那我觉得他们有点太急着做这件事，啊，当然有点是因为现在台美关系好，确实有做贸易谈判的空间，然后他们想要用政治资本做这件事，但是忽略了沟通。我完全认同黄曼部讲的，这件事可以做得更好。我不希望大家让前面我讲说，我个人对莱克多巴胺风险的看法，就认为说我在帮民进党说话这样子。我很认同，就是对于这个政府的监督，我们要求他做得更好，在这件事上，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取得一个非常大
的共识。我也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赶在1月1号，然后就要开放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当然你现在有政治资本可以做这种操作了。我觉得我自己本人，我之前在前面节目我也谈过说，我觉得开放如果安全无虞，拿来做就是某种贸易的筹码的话，我自己是 OK。如果你能说服，我觉得没问题，我自己完全没问题。可是就是你现在就很急，然后你的沟通又做得不好，你就说哦，我们回去你就配套，然后配套什么你也没有讲清楚。然后你说你的做出的检出的标章、标示产地什么之类的，那些内脏，然后到肉品加工，它也是最便宜的链子已经长这样子嘛？
对。
那出来以后，我要怎么知道它从美国来或什么之类的？你要交代清楚
嘛。如果有疑虑，这件事要交代。就是有人讲到说，台湾法律就定很严，执行很松散。我觉得这是长期不分美猪美牛都有的问题。就这些东西进来了，被做成贡丸，被做成排骨，被做成蹄膀，然后呢，我可不可以知道说我这个猪是
哪里
来？我只要求价。
我倒觉得他们如果把就是进口数据说，到底真的开放之后，大概会有多少几率你会吃到这些美猪？然后呢，就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拼贸易干，然后我就是要过关，搞不好都还不会那么大的那个。
哦，对，你说直接诚实交代说，因为贸易其实只差这一关哦，那大家拜托配合一下，你觉得这样说的懂吗？就直接
我老实说，我就觉得算了。
对，就不好意思，台美关系很好，我们好像可以谈 FTA 什么的。
就是我开放，大家不要买就好了。
对，其实有人一直这样讲，民党其实一直有人在暗示说，你不要买就好。理论上，如果是非在制品会很好认，只是问题台湾有传统市场，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会做成，例如说传统市场的贡丸摊，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标示问题，其实真的相对
我猜
测
是不至于流到传统市场了。我觉得在超市那些在制品比较危险，
对，
反而比较危险性高一点。
我们吃的进口猪少数例就是过年的蹄膀，因为台湾那个时候蹄膀需求量太大，
会爆量，
对，就只能要用进口猪。他说那个时候吃
蹄膀可以卤，可以压味道。
对，他说那个时候是吃加拿大的，美猪还是比例相对少，一般的。猪肉其实台湾人吃到美猪的比真的
好，那你觉得应该要怎样沟通比较好？
就是
公关公司，我们身为公关公司要给他们一些沟通的建
议。这就不能用我们的
shut the fuck up，
我们的王牌招数 shut the fuck up， 就是说
对啊，怎么办啊？
我觉得其实就是反而就是回到会出的懒人包说明，你下去下乡说明。
我觉得你在对消费者层面的话，就是你在海关想要做什么东西，你要怎么样抽检，或者你的就是力度怎么样，然后你的标示，
现在
大家吵了很多事嘛，就是。我不知道这是民众党的操作还是怎样，他就说你现在可以标示说是不是来猪或者是非来猪，你不要标示美猪或非美或哪里嘛。的确可能会有就是那个检出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怎么样算来猪，怎么样不算来猪。那可是如果你可以透过就是抽检方式来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把它区分出来，那民众可能就更
或者
比较安心
一点，至少说如果说你一定要标美猪，我觉得底线要做到这样。然后你后续的监督要这样。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样你标美猪，你不是对那些没打的人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他们
公平吗？
没有美国人还
没打的，
就是有些没有用。
你说我是一个美国猪农，我没有用瘦肉精，我觉得不公平，我觉得很受伤。我
应该
还
要看不 care 吧？
应该
还是拍一个 YouTube 说 ，Hi Taiwan people of Taiwan，
对
，I'm the。
I am John from Iowa。
我是美国农场的主人。
对，
我们家的猪没有用，
我是
瘦肉精。
Pig farmer of the United States。Putas，
让我们的猪上你们的餐桌。
对，我也喜欢 T-Pong。 台湾猪好吃，美国猪也很
好
吃，好
吃
我的猪炖笋是 very delicious。
台妹一家亲，台湾 number one。
好了，不要学了，
然后就
被
小粉红出征。
对，然后跟莫家的猪说，我都卖到台湾，谢谢台湾人，我的猪快乐，快乐猪快乐好吃。
好了，可以。
这像儿童美语老师，
你们是不是歧视？
这叫歧视？
这是有歧视的小学美语老师。
对啊，
其实讲了半天就是个标示问题跟沟通问题嘛。
对，
对啊。所以如果大家之后再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把重点放在
标示，
就是标示跟他如何解释这些政策上面，
跟他的科学数据啊，
对
啊。對啊，
可以仔细在这上面挑毛病啊！
我也希望，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我们只是庙口底下那个聊天下去搭配，对，
三个一个歧视的小学美语老师，
对，对，所以我觉得能刺激出更多的专业出来，就是讲有利的论点，其实是更重要的，对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各种来源尽量多收集一点，我们只算是一个讯息集中器，对对对，所以。需要更多狮子，
正向结尾，赞，
对，
很棒。讲了半天，发现我们刚都没有打分数，讲、
啊、
太开心了。那没关系，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眼球瘦肉精专题。嗯嗯，整个瘦肉精的新闻啊，从头到尾系列下来，然后平均的话，我可能会给三颗。嗯，身为一个娱乐价值的守卫者，
哎、欸，我也给三颗，
真的是太难好好的讲清楚了，嗯、而且。而且现在国民党那边啊，就是他们主要反对失业的抗争手段实在太单一了，他们就只会一直背个立法院的院会，然后一直去占领主席台，嗯，完全一点屁用都没有。你好歹也要就
是
让那个苏贞昌上台，或是让他们谁的官员上台，然后来一些话事质询，
对，
才会有效。所以我对于国民党是非常的失望。
你有投入他们希望过？
对啊，有啊，
希望他们受到娱乐价值啊，
林威做个娱乐价值啊，反党国，然后跳那个舞，
就一点点而已啊，对啊，好啊，所以我给三颗星，
我也给三颗星，因为我觉得就是吵了半天，就是丁一鸣整个风波过去以后，其实我们在编辑室最在意的一个讨论点是，丁一鸣一直强调说，就是几乎所有来
美牛都是来
牛，都是来牛。好，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到底是不是？可是。我们现在查的就是可已知的资料超级少，就一篇上下游的访谈
，AIT，
结果这个东西完全不是大家在意的点，
对，
就是我们最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在这边，而不是他做了什么失言，而是他打了统编或什么之类的，完全没人在意啊，所以三颗星。
我觉得台湾我也是给三颗，是因为台湾的主流电视媒体在处理这件事上非常差，他们追了一些 soundbite 跟看起来冲，但是没有触及核心。没有谈说到底美猪的就讲的莱克多巴胺健康风险多少，我们会吃到多少，对台湾养猪产业的冲击有多大。我记得天下之前还有篇比较好的报道，是封面报道就在讲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虽然说啊没有不用担心台猪可以去打国际赛，问题就是台猪其实卖不出去，这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反而比较少去追这个更重要的产业点。
有都卖不出去吗？
好像他们说是因为有什么拔针之类的问题，跟一些冷链猪肉冷链之类的问题，就其实猪肉 要出口还是有挑战。哦，
平均三颗呢，哇，
惨，
难得我们共识呢，
就是既没有新闻价值，然后又没有娱乐，
又很难娱乐，歹血。然后其实这里一个礼拜的新闻都是。这种学术性质强烈的属性。不过呢，我们在这个礼拜其实有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好久不见的李梅珍又重回校园要攻读硕士了。哦，显然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一个哦。
对啊，这是他读硕士，其实老实说搞屁事。
对，
就是给观众消费一下。
对他就是这个新闻出来，他爸电访都是知道一定会被消费、欸。
我真的觉得那个什么哦，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嗯啊，一开始会觉得啊，廖化好废哦，怎么都好像打不出什么成绩。现在才发现，原来廖化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李梅珍担任一个廖化，他的。那个、
效果很好，
对，就是引流导流的效果还是蛮好的。
对，大家说哈、啊，又要写第二次，然后又
要抄第二
次了，
记得要找一个就是比较贵的写手哦，这叫枪手哦。然后反正就是他的爸爸证实说他要去念下一个硕士，他要回去他原本那大学的母校郑州科技大学去念硕士。对，然后 基本上来说是件好事啊，只是可以拿消费一下，觉得还蛮开心的。
对，
不过呢，后来好像他们有就是记者有去追问到那个正修科技大学的系主任，后来发现他是要去考化妆品与彩妆学时尚学系，
好酷哦！所以他大学读什么？为什么要读这个？他之前不是读什么社会
学、
社会所吗？
化工
五专，五专的化工。
OK，
他大学读化工，然后一次中山是去读社会，然后一次是去读化妆品与彩妆时尚
学系。没有，他在中山念那个以前是那个大陆所，之后改名为亚太所。
哦，亚太所，两岸关系之类的。嗯，我不是要就是讲说化妆品这个怎么样啊？对，就是当然这也是现在一个很赚钱跟热门的产业。不过你身为一个，
他真的有学术热情吗？我说实在，
政治人物到底念这个对你有什么加分？
因为在职专班以前就很有名，就是给政治人物洗学历、啊。
可是他这个系，他这个系出去，你把你的化妆品彩妆学写在你的竞选公报上，到底加分点在哪？所以他口号是什么？
一般人看不到。
李梅珍拍照不修图，
没有李梅珍懂化工，
不修图不打
光。一般人就只要在哦，他硕士，
钱没钓到。
就是我以前听过人家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台大硕士，在中南部选议员啊，真的有帮助。因为别人看到硕士学历，真的觉得讲话比较有分量，
所以你们这样来台大读硕士
也没有，就只是光是这个硕士，无论什么学校，他们有些人搞不懂，你只要在那个广告上面，例如说挂黄斑部硕士，然后这圈圈乡议员为您做事，24小时不关机，那就有 title 了。
那你说里面真的要训练哪一所的硕士，哪一所学校的硕士？
什么？他念什么科大的？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他念那个
名称叫什么？
我真的忘了。
我帮你查。正修，
正修，
正修。
你继续讲啊，
你继续讲啊。怎么样？
没有
感觉如何？
我不是说他怎样，我只是觉得
说你的挖坑给他。
我觉得挖坑好啊，好啊，
你棒，
对，来啊，很棒。
哎、欸，下面感觉怎么样？
还好啊，
有摔到腿吗？
还好，有点没有感觉，可不可以放绳子下来？我爬上去了。就我真的是觉得说他念这个好像跟他的专业没有关系。
你话讲了三分钟，然后跟他得一样的结论。
对，我就讲白，对，就是你不觉得
天
冷
哦，
天冷，道学没有专业。就你不觉得他念这到底为什么？你哎，他念这一定会被刁嘛？
我刚也讲过一样的，
对啊、
我真的天哪！我靠，
我卡住，拍着，对不起，
这件事情就是像这样会绕圈圈，一直想不出来到底在干
嘛。对他不想训练，为什么还害我绕圈圈？
我觉得这个只能用另外一个梗来解决，就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跟咪咪也在讲，就是、我们今天刚好发生，后面我们会谈到的，就是中天可能要被结束了，
对，
然
后明明就告诉我说，中间倒了没有关系，我们把它升回来，对，像那种小朋友流产，
对，所以
硕士不见了没关系，我们把它升回来，
升回来，什么学校都不知道，就是要一个硕士，
对，
有硕士就是棒，赞。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讨论下去了，不然我们要再继续转圈圈了，兜圈，好了，不兜圈，那么我们录音的当下就是中天这一天刚好被宣布。不予换照，
居居7-0，
所以不管他的法律战打怎么样呢，看来是很大的机遇，他就是会下去成为跟我们一样的 YouTuber。
对啊，全世界不是全世界啊，全台湾编制最大的 YouTuber，
全台湾资本最大的 YouTuber，
最大韩粉 YouTuber
瞬间诞生，
当
对、啊，租了一整栋办公室，
当还有底下还有很多记者，当
当当当当，
还有报纸哦。
然后但我们也觉得他就是该关啦，所以我也不好该评论
什么。对他没有什么可，对他是没有可怜的感觉，没有可惜这样。他们之前一直在动员一些公关战，就例如说员工啊拍那种广告说啊我在被做很多年，然后需要不要关台、捍卫新人，就
我完全没有想要同情、
啊、我就不会同情这些人。
哦对，我知道可以分享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在他们关台之后，他们的节目就画风批变。
他们完全放弃，
就变成一个廉价节目，整个镜面变超级丑的。
对，
然后最好笑的是他们那个什么观台啊，或什么那个那些就是动画或者是一些图卡都已经做好了，
对，
就自己心里有谱了。
对，
然后镜面就是他们新闻台那个看到那个底下的标题或者是台标，
对，
左上右上那些的那个设计，整体 整体而言，就我们就会称呼他为镜面。嗯，然后他在他被宣布不予婚到之后，就已经根本就乱做，
对，连对齐都做不好。
对，然后
字有时候会超出荧幕边边，
标题会超出荧幕，还是照上。
对，
完全放弃。
那个建成是好像小画家直接把
建成乱拉。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做一个就是那个主播后面的那个绿幕啊，然后被火烧出一个洞的。
对，不知道
他在干嘛，
他在干嘛？这是不是曾经就是他们美术想说曾经做了一个被火烧掉的特效，然后觉得自己觉得很帅，然后拿去给总编辑看说、欸、你看这个有没有很厉害，然后被总编辑打枪不开心啊，结果到现在反正也都不会再继续下去，
我爽就上，
我爽就上，乱上一通。
我现在就有一些存档，我就想上什么就上什么。
对，就完全放弃。大家如果有意愿可以转过去看一下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
现在。对，我觉得在到12月11号之前，这个中天都会呈现一个瘫痪
状态，每天可能都会变得更扯一点，把握机会。
因为我看有人真的已经跑了，就突然就不能上班。哎、欸、哎、欸，导播怎么不在？
导播怎么跑？哎、欸、啊，这怎么切？
对，啊、就在公路上，就在公路上。你要说，那个吼，就你黄半部，你就主播进来把这推。然后主播就推下去，
阿赛哥，打开推进去，
就他可以找工读生说：“哎、哦，工读生，你去把那个摄影，
我想去应征了。”
工读生以后履历上可以写说：“中天新闻导播。
”我也想去刷一下
刷履，哎、欸，说不定主播走七，
我就写知名新闻台就好，不要写中天，
没有主播哎、欸，
对，就会说：“哎、欸，那个谁有空谁去念？”
哎、欸，那个哎、欸，你过去报一下。
就晚间
稿子给你，
那种凌晨一点已经没有人，就我这样子
啊，你随便念啦，哦、看稿件就好了。
哦、你可以边念稿边玩手机这样子，边玩手机啊，边现在林森北路那边有枪击啊，随便了哦，好进画面喽，哎、欸，进画面，
然后那个画面回来之后还在玩手机、
哦，回来了，哦好，下一则新闻这样子。应该可以这样，我也蛮想看，
我好期待哦、喔！
对，我也很期待，
我也蛮期待，
会刷新收视率新高。
对，收视率会很高，因为网友会每一个就转过，哎、欸，快点来！
就跟那个21小时中华一般一样，对，会转过去，哎、欸，现在中天播到哪里？
太精彩了吧！
就有一台就在走直播，大家在看这个。
说好的主播呢？
对啊，哎、欸，没有，
我说那个主播呢，
这一集没有主播，
这一集没有主播，太赞了吧！
这一集只有 Google 小姐的。今天早上在新北市发生了一起火灾
有可能
对啊，就是那个什么声明，然后就直接把一个做一个那个那种什么 memo 那种备忘录的背景，然后直接就整个全版盖上去、嗯、然后一行一行秀出来，我想说你是把那个 Evernote 直接贴上来是
已经完全不知道在干嘛了。
对，
那关于这个新闻呢，
五颗星，因为会超做很久。
好，五颗，
五颗，
它至少可以持续到12月。
五颗象征某个棋子上的五颗、嗯，
我给4颗，就是心情上觉得不错。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对我们未来就是蛮伤的，就是因为真的是，尤其是韩国瑜那种人，就是之类的新闻，就是真的有些东西就是你只能从中天来，因为只有他们会去跟着他们。
对
对，我相信他走了，真的对我们是很大的损失，就是我们有些来源会消失。
之前真的很多，像那个韩粉气，那个都是从中天来的。
我知道，
就没有他们就没有啦，就是、
其他台都不会想爆，
正义跟善良都不见了，
我有点伤心，对，素材走了，
中视还是会爆啦。
对
啊、哦，
中视，
嗯，赞，
而且你不要忘了，中天会变 YouTuber 啊，他们以后会更是。一样还是有很多、啊。
到时候我们是敬业队，所以就不让我们用他的人去。可怜啊，我真的觉得这些就是要被之前的，其实有点可怜的、啊。就是你们虽然没有同情他，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怜。就是跟政府他们都突然就倒掉了，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处理。然后我觉得以蔡明的态度，大概也不能善终、
欸。不会有诶、欸，听说他们说现在保证会继续发薪水，还会发到过年。刚刚苹果日报推播。
搞不好他说我们明天过年，然后大家就后天拜拜。
谁、啊、说过年是那天呢？
对
不对？對
啊、
然后说、
啊、
来明天过年，然后后面就收到。
真的，
明天過年
只能收到，
群里收到
就开除，那你只能收到。
中天集团宣布明天办尾牙，然后后天过年，然后大后天解散。
耶、
yeah, ！
多发200块的薪水。
那200块不是现金，是全年礼券。
那是旺旺仙贝的兑换券，
10包旺旺仙贝。
每个没有，那太大方，他是开了一包，里面只有两片的最小包装，那每个人这样发，就蔡米在门口这样发
太烂了
哦，辛苦了，辛苦了，哦、蔡
忘啦忘啦，
也十安呢，用手抓吗？
对啊，说你们都单包装的，
包装啊，就最小包装，蔡米这样发，哦，辛苦了，忘忘忘忘，
我不要忘，我要雪饼，
不能选，蔡董给什么就吃什么，还选，
好，
收到，
收到。好，然后接下来到我们最后的单元，也就是本周最废新闻。本周最废新闻呢，一样感谢东森新闻的赞助，谢谢东森。我们最近有点因为太没有新闻价值，所以没有再固定锁定东森。还有我们刚找了一下哈，
对。
不过呢，但是还是
直接上东森的官网，
没有让我们失望。那这一则新闻呢，我念一下标题哈，它的叫做。邻居天天高歌像杀猪，他怒听九年无解，苦主曝绝招，从此电电。
听起来很废，
他就是在说，有一个人，他的邻居每天晚上都在傍晚唱歌，但是唱得很难听，然后检举过两次都没有改进，然后他就觉得神经衰弱。然后呢，就是他这是一个抱怨公社的一个文章，他就拿出来报，
哇，这就是废新闻的保证。然后那个圈圈公社那十把都是垃圾新闻，
然后他就新闻就继续讲说，网友们表示贴文等等的方式啊，然后意外调出一名爱唱歌的苦主，然后他就分享了一个解决方式，解决的方式就是他有一次他自己也很喜欢在家里唱歌，那个分享的网友，然后说有一天有个人来敲门，然后跟他说，先生您唱歌真的很好听，我想要你的签名，然后那个人从此就不唱了，然后这新闻就想就没有
就没了，
就没头没尾，我觉得
但他建议呢，原本那个人到底怎么了，
对啊，
然后为什么他叫他签名他就
不
签了，
不签了，是
为什么，太多疑点了吧，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要签名就不写
不唱了，奇怪，
是要告我吗，对啊，为什么，还有我觉得被羞辱遇到变态了吗，但是
应该觉得遇到变态吧，
对，那为什么
请发这个文记者赶快回我文啊，我很担心你的安全，你到底是打了一半被查血管查水表
啊，然后他原本那个说九年就是一开始在抱怨那个人，后来签了怎么样，
他后来怎么
后来呢，不要没头没尾的，
啊，
开了一个头然后就没了，这到底什么新闻，
对，很多这种网络新闻你现在不觉得，啊，他就是贴文跟底下回复就没了，他也没有办法再给你一个结
尾，不是他没有结那至少把他就是贴文的那个原po到底
讲后面的事，啊，至少把故事讲完，
对，好，后面照你结尾说提醒大家唱卡拉 OK 也要注意音量就结束，你完全没有一个结尾，
哦，或是你看这业配也好啊，你就是什么新据点最近在打折、哦，然后你可以揪团三五好友一起去唱歌，不要在家里打扰邻居的安宁，
我就骂一声干，那就把它关掉就好，浪费我的时间。可是刚那个不是啊？哎，哦，
欸，可恶，好想知道，
一直滚轮滚滑水滚轮，
怎么
下不去？
这边就已经广告了，
页面底端这样，
说不定他就是他安排在新闻里面的一个连载小说。
不会，
他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会再继续破
写，
原来是连
续集。
我想看续集啊，哦，就很像你爸讲笑话，讲到前两句讲完以后就说，所以呢？我讲完了，
对，笑话
了，整的
很像我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就是也不知道算是不是笑话，就是他就说，一般人最讨厌的就是话说到，
蛮好笑的，这个好好笑。
如果还不了解的话，你就
反正
我
就。
你就 replay 几次
你就会知道了，
你多听几次就懂了，然后再多找几个朋友来订阅，你朋友会解释给你听
真的，
对，好，那我们本周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
前面还蛮硬的，我觉得今天
对
知识性很多，希望就是那个被我们的欢乐干花吸引过来的观众不要逃走，
就你撑到最后一刻你有觉得我还行吗
QQ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啊，我是我们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天晚上八点准时上线，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留五星评论给我们，那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是想要跟我们说的话也可以寄信到我们每个 podcast 的推文资讯栏里面都有我们的信箱
或者是可以找我们 IG，
对，可以找我们的 IG at IG 是 IXRadio 然后私讯告诉我们
分享你的最废新闻，帮个忙，谢谢。
对
对谢谢。那我是丹凤眼，
我是黄斑布，
我是咪咪眼，
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